那么今年12月26号呢，是毛泽东名诞120周年，称毛泽东是对20世纪中国和中华民族未来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呢，恐怕不为过分。那么随着中共执政接近65载，同时呢，第五代接班人已经登基上位，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呢空前加剧，对未来路线的争论持续升温，而挺毛与拔毛的交锋呢也空前的激烈。那么毛泽东呢究竟是混世魔王还是人民救星？挺毛与拔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毛龄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左右中国未来的命运呢？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讨论。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前两位嘉宾。那么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陈奎德先生，另外一位呢是暂访美国的中国评论人士司马南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非常的荣幸啊。
谢谢。
那么刚才呢，我们上一场我也在这个旁听一下啊，大家谈到了这个魅力问题，领袖的魅力。那么说到这个毛泽东的话呢，这个每个人都会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最有魅力的这个领袖人物，就迄今为止啊，可能中共到现在啊。那么说到他的这个魅力，当然是不可否认，就是你想10亿人都拜倒在他的这个草鞋底下。但是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呢，这很多人也称毛泽东是一个混世魔王。那么我想先听一听这个陈奎德先生您的这个对毛的评价，就您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混世魔王还是人民的救星？
我当然是认为是前者了，是混世魔王。这个和可能和司马先生刚好相反。不过我想非常简单的说两句话，就是说毛泽东他对中国，我们就评价的，我们不同他的动机，不同他的个人的在对党内支配的魅力那个方向来看，对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的执政的27年，在中国造成了哪些东西？我们如果是要提他，因为他是很注意大家注意，是以运动来治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他的运动治国，我们可以看到前期在中国。我们不说的前面的思想改造运动等等的三反五反肃反正反反到反右是一个关节点，后来的3年大饥荒饿死了3000多万人，然后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的事件，毛泽东在中国造成的灾难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皇帝也好，中国的政治人物也好所能造成的，甚至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在和平时期饿死了，或者说因为政策的原因死了3000多万人，这个贫农民。所以不管他的个人动机如何，但是他对中国造成的当然是个祸国殃民的，是个重大的灾难。
谢谢陈先生。那么司马南先生您怎么看？您为什么认为毛可能是后者？
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你直接对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用混世魔王这种词儿涉嫌非常涉嫌有敌意，并且陈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您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您这样的说法我对您个人有了想法，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来评论一番的。在我的眼睛当中，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导师这样的词儿呢，在文革当中曾经被和其他的一些说法连在一起。毛泽东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教师 teacher。为什么说毛泽东是伟大的导师？因为我们今天的事业依然需要毛泽东来引领，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当中写得很清楚。第二，在民间声势浩大的、广泛的、完全自发的工人、农民以及各地群众的对毛泽东诞辰两个甲子的这样的纪念活动，不是官方安排的，人民那样拥护他，特别是改革开放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毛泽东依然受到广泛的拥戴。我认为这只能从毛泽东个人魅力、毛泽东为中国做了什么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上去寻找。没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好的，那
毛泽东把一盘散沙式的中国集合起来，形成了后来无坚不摧的力量。你光是30万人队伍拉出去走了一年不散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毛泽东的那种建军建党建国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没有消退。
对，我绝对同意您。那您认为为什么中国现在对毛泽东有这么大的这个争议呢？
争议是因为包括美国之音在内，你们偏偏在里边制造一些混世魔王这样的政治谣言呢？争议是因为有些人过去被毛泽东所领导的这个党剥夺了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怀恨在心呢。还因为今天对于中国这个根本的政治制度有人的诋毁和怀疑，所以他们用否定毛泽东来否定中国今天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啊。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争议 这里边有复杂的背景在里边，甚至包括像陈先生这样的学者，竟然能够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匪夷所思，不可理解。我完全不能接受陈先生在这个事情上所持的观点。
可以，你可以接受，也可以同意，这个没有问题。那么，陈先生，您怎么认为？就是毛泽东他以他的这个方式推翻了一个旧政权，那么同时呢，也建立了这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权，让他的这个政党登上了这个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那您看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局限在哪里？
我想毛泽东政治局限恐怕和有两个方面，因为毛泽东他自己把自己定位为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所以说一个是他接受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建国的意识形态，以这种意识形态建国，另外他用了中国类似秦始皇式的统治方式来，所谓的中国特色，也就是中国秦始皇式的统治方式来统治国家，来控制人民，控制社会。所以这两个方式现在看来，在我看来都是需要否定的，是必须否定的。重要的是，我现在我们不谈其他的理论和这个了，我们主要重要的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的政策，因为毛泽东的方针，而例如打最大的文字狱打下了，我们就说中共的数字来是55万右派，就是文字狱，就是这些人就是因为发表了一点言论被成了右派，一辈子不得安生，一辈子的生命被耗尽了。这不说了，3000多万农民因为毛泽东的政策被饿死，这样的一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亘古未有的。在他造成的这种灾难，当然不用说文化革命10年毁灭文化，毁灭中国文化，毁灭中国知识阶层，所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这个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有相当主流舆论的定评了。不，邓小平先生当时有一个内部的讲话，因为邓小平先生当时也主导了内部的非毛的一些评论，但是最后邓小平先生提出我们只能到此为止，毛泽东的功过20年以后再说，因为当时后来就写了这个所谓中共中央的决议。
好的，陈先生，那么司马南先生，司马先生，我给你机会啊，就说毛泽东呢，他当时发动革命的根据呢是代表劳苦大众来争取他们的权益。那么您认为现在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还代表劳苦大众吗？
刚才那些事情我必须做一点回应。陈先生呢，他说的都是30年前的这种陈词滥调，对毛泽东的污蔑。如果说你把中国社会所有的过错都归之于毛泽东的话，那是不是新中国我们所取得的两弹一星、核潜艇在内的中国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这样的成就，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呢？所以陈先生，我觉得您需要解放思想，您不能老是讲30年的陈词滥调，什么3000万人饿死，你没有看到4亿涨到8亿，中国人口巨量增加。蒋介石先生领导那时候，中国历史上哪年不饿死人呢？所以这样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之不公正，更和学者的学术立场没有任何关系。
您认为现在的共产党还代表这个广大民众的这个利益吗？
中国共产党今天依然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有失误，比方说两极分化问题，比方说看病难、上学难，这个等等的买房难等等这类的问题，现在在18大的决议当中明确写进了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今天依然要坚持某种主义。什么主义？毛泽东领导中国的那个社会主义。一段时间我们不讲社会主义了，羞于讲，一段时间我们不讲爱国主义了，羞于讲，于是撅着屁股开始干，干了30年，抬头一看发现呢，改革到了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因此三中全会决议强调要呢顶层设计。什么叫顶层设计啊？就是说还是需要一个主义的。中国需要什么主义？需要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确立的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当中的社会主义。离开社会主义，中国没前途。
好，司马南先生，讲到这个呢，我想稍微偏离一下这个话题，就是您在有一句话呢，我们这里都觉得非常的幽默，就是您说现在呢是共产党大战地产党，那么请您给我们继续解释一下这个话。
共产党今天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呢，领导呢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但是中国30年来畸形的生长起了一些呢，靠巧取豪夺，靠呢不正之风，靠搞定若干人，而后用银行的钱自己发财的那样一些不法地产商， 不是地产商，是不法地产商。这些人我起了个名字叫地产党。地产党现在呢非常猖獗，他们恣肆汪洋，在中国搞得风生水起，而且还要当意见领袖。那个叫任志强、潘石屹为代表的中国地产党，现在他们呢对中国老百姓的利益来说是戕害，他们剥夺了中国老百姓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中国老百姓痛恨利益集团。但谁是呢？我在我的这个评论当中强调说，以潘仁美为代表的中国地产党，他们就是利益集团。
那您认为这个中国的利益集团的根源是在哪里？
中国的利益集团根源呢有两个，一那就是海外的进入中国30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跨国集团，你知道吗？潘仁美啊，就是任志强、潘石屹、张欣，就是潘石屹的太太，她是从高盛出来的，人家是扭着腰肢从高盛出来讲民主的那样一位籍贯，不是籍贯，是他的这个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民。因此中国地产党并非都是中国的土豪，而是和洋人连在一起的。
嗯，好的。那么陈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它的根源在哪里？
大家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所以这一点我和司马李先生恐这都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去，因为现在中国
说不到一块去，
中国的社会
来说，
而且是中国垄，我把它定性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性质是什么？中国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所以地产党也好，所以说它有确实有相当强的两极分化的情况存在，但是这个两极分化的存在，正是和改革开放这30年的这个前这个中国的政策执行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个情况，这个两极分化情况，现在的三中全会的那个决议中间，我觉得有些东西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要包括要解决地产党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要做，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拭目以待，我不知道。
我非常高兴呢，美国之音包括陈先生呢使用中国地产党这样的概念，我要谢谢你。这
个
概念的发明权是我的，专利权是我的，但您尽管使用，我很高兴。
但是我把它一样，但是从总体的社会的建构来说，我把它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在中国进行的是这样，所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下，要实际上我们要去掉它的垄断性，融入整个世界主流文化，这个是中国目前要走的所谓的深水区，要把它垄断性给它搞掉，把所谓的过去的有些不能平等的进入市场的，包括企业家也好，包括一般的公民也好，这样一些就要教条一个搞掉。现在的三中全会决议有一部分是朝着这个方向
走。讲到这
儿，
我现在我和陈先生有些共同语言了。
那么我们这个对你们会，然后我们以后再讨论吧。那么陈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回到这个毛的话题，我们也不能说太远。
不是你
老
说，让我
好，那么
让你说完
了，
说完了，没说完，你说。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下一个问题，
就
是在这个这个在《共产党宣言》里好像有一个话，就是说这个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徘徊，好像是这样。那么这个幽灵我们也打上双引号啊，这个司马南先生。那么如果是毛的幽灵，我们对毛的这个幽灵呢，他的幽灵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能量来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
我不认为毛的幽灵有这么大的力量了，因为现在看来，当然毛在中国目前，由于中国的目前的社会状况，包括贫富分化等等，有些社会的包括弱势群体举了毛泽东的旗帜，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毛泽东很多东西大家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他的整个的统治时期的整个大的灾难，
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不理解。
说
完，那问题是你说了一遍了，又说一遍，这不公平。
我还没说完，我还没说完，
我会给你机会的，我们还
不能只让
别人。
我还没说完
啊，
他在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些最大的历史事实，在中国都没有真正的揭开，就是说毛泽东时代，例如大饥荒的时候是怎么造成的？例如，
陈先生，你不要认为你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了解毛泽东。
对，你听我说完
啊。
因为中国，大家你也承认，中国现在中国的资讯还是封锁的。
中国的资讯完全没有问题，中国资讯之发达程度比之美国丝毫不差。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说我们实行的是愚民主义，这个有。
毛泽东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有
谁创造毛主席理论？这非常不合适。
这个他给他的中共党内的高层，这个有。
你怎么老是说内部的情况？您说的一些事儿都是您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
你听我说
啊，我说刚才是这样。
等会儿，
刚才陈先生说的有一条呢，跟我的想法比较相近。
相像，他用了个词儿叫垄断资本主义，而我们用的词儿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强调初级阶段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我认为中国今天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它的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垄断，而在于我们改革开放走了弯路，我们没有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所有的人，因此三中全会关于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往回找补的说法，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司马
这一点我跟陈先生分析不到。
40秒钟，就是请您总结一下，就是毛泽东，我们毛泽东的灵魂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力？
毛泽东过去呢？过去中国离不开毛泽东。因为离开毛泽东不能打天下，不能有新中国，现在依然离不开毛泽东，毛泽东人民深深的怀念毛泽东，便是证明将来中国依然需要毛泽东的引领，毛泽东是中国绕不过去的，没有了毛泽东，中国便没有了压倒敌人的气概，中国便没有了足够的国家动员能力，中国必然会再陷入一片散沙。
嗯，好的，好，
毛泽东我想他是中国的一个结束，一个捷运的结束，我想毛泽东在中国的将来的中国的真正的言论开放、言论自由之后，他的影响力会逐渐的消亡，他会跟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并列在世界上的20世纪的三大魔王。
谢谢您。
好的，
感谢在访美国的中国评论人士司马南先生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陈奎德先生。那么以上的就是今天的 VOA 卫视时代谈节目的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不要走开，我们稍会再回来。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论，就是关于毛泽东的这个话题，我们还没有结束啊。
嗯、
就是说，说到这个毛泽东的他个人，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这么一个现象、这么一个人物？那么有评论说呢，就是说陈先生可能你也看到，就是说有人说呢是毛泽东，因为他呢本身就是一个这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如果我们说再夸张一点，他是一个这个艺术家。那么。刚才您讲的这个希特勒，毛泽东，希特勒以前也是一个这个画家啊。那么其二呢，是因为毛泽东他仍然是有这个非常深刻的农民意识在他心头里，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那么造就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这么一个人，您怎么看呢？
当然他和他这个整个的他的出生背景当然都有关系，和毛泽东的气质也有关系。毛确实他有所谓的要建立某种未来世界，乌托邦世界，就大同世界，这个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大同世界，他受了包括《礼记》《大同书》的影响，包括受了那个康有为的影响，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研究一个人物，尤其是个政治人物，我们要从他的责任伦理来看，他对中国现实上造成了什么上样的影响，而不是说他的观念、他的心理、他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动机不重要，我们也猜不准毛泽东他究竟什么动机，但是他对中国造成的现实的效果是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陈先生。司马先生，您认为毛泽东为什么成为毛泽东这么一个人？
我认为毛泽东从小的时候呢，他读书，他看到乡间农民受苦，他看到中国混乱，他受到呢包括呢梁启超、陈独秀思想影响，后来又阅读了马列主义，他认为找到了一条道路，于是集结起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把一个秀才的理想变成了一个建设新中国的那样一种强大的组织的力量，并且实现了这种理想。毛泽东的魏晋事业我们应当继承下来，但是今天呢我们改革开放当中出现了一些偏颇，偏颇的纠正有赖于毛泽东思想的更加具体深入的贯彻执行。比方说毛泽东用五个字来概括他的思想是什么呀？为人民服务。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是因为离开了为人民服务，所以包括陈先生在内都不满意了。那怎么样能够改变这种现象呢？当然就是落实为人民服务啊。现在中共正在搞一个运动叫群众路线主题教育活动，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中的旧有的理论武器库当中群众路线拿出来，照镜子洗澡出汗。所以今天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思想还在指导着中国共产党。
好，明白。那您说，作为个人来说，您怎么继承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
读毛泽东的书，来美国的路上，我又把毛泽东书信集读了一遍。毛泽东的书我非常熟悉，从小就熟悉，现在就更熟悉。越读越发现，毛泽东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伟大的人物。像陈先生这样，你在普林斯顿研究两天，然后呢，您对毛泽东这样的一种评价，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光辉。我回到北京之后呢，还有一系列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活动。如果您能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那种感情，您就会理解。 您现在所做的努力是徒劳的。
那么您现在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对毛泽东追求的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它有多大的距离？
共产主义是个遥远的，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现在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就是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共产党员理想便是共产主义，因为按照美国的发展模式，这个地球承受不了，世界是不堪承受的。
好，陈先生，您怎么认为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追求？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追求也许当初是真诚的，但是他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个灾难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我想如果我想就给司马南先生就说一句话，如果你认为几千万农民的生命不及一个人的威望重要，我说几千万人死去了也不及一个领袖的威望，不能降低他的威望，这样重要的话，那我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就不值钱吗？这么3000多万人的生命，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
关于3000万人饿死，这是一个谣言。关于这件事情，有很多学术的讨论。如果陈先生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的话，我表示欣赏。但是现在您一再重复这样的谣言，我认为陈先生这样很不得体。
你要允许对方表达。
这我也要允许我表达嘛？您说。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著作，专门研究的三年大饥荒的情况，不光三年，实际上是5年大饥荒的情况。实际上。这些证据都是证据确凿，已经是铁板钉钉的钉在历史上了。而
现在那些研究者已经呢研究到了最高的境界，想说死多少人就说死多少人。
那个司马南先生就说，有这个一个西方记者，他好像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认为毛泽东呢，他非常的对这个孙悟空。就《西游记》里的这个孙悟空，他有非常强的这个认同感，因为孙悟空第一个呢，他是灵活多变嘛，他有72变。那么还有一个，他是大闹天宫，所以他是无视权威的。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从这点来看，毛泽东他是怎么样？他是为什么会要通过孙悟空表达他自己对权威的这样一个？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但是他同时呢又是一个浪漫的诗人。毛泽东呢非常幽默，他打过一个比方说，我身上呢有猴气也有霸气，有几分猴气几分霸气。我认为把毛泽东一个调侃性的话作为呢分析毛泽东的一个角度是可以的，但是呢据此便认为毛泽东是要大闹天空不负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不要这样想，
他并没有说
不是这么一个问题，
并没有说要这个不负责任，没有说这句话，就是他们列举了罗列这个事实。
毛泽东很幽默，所谓猴戏就是幽默。
好，另外呢，就是陈慧同学，我想问问，就是说毛泽东，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现在陆陆续续非常多的这个报道，说毛泽东他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女性的闺蜜啊。那么同时呢，毛泽东他又
这
个在中国掀起了这个妇女半边天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么把中国妇女的这个地位确实是提高了。那您怎么看这个之间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关系？
这个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妇女的地位，我可以客观的说，可能在声望上，在一般的舆论上是有所提高，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提高的代价是使妇女丧失了妇女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性的特点，它基本上是用消灭性别差别，或者是说让女性向男性看齐的这样一种中性化的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性的，或者是尊重人性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后来
改对于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地位的提高
有
非常明确的说法。
改革开放以后的整个的妇女的对自己的自我性别的觉醒，意识到自己的妇女的地位和妇女的她自己的固有的特点和男性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来的这后来的包括爱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他的妇女的本性和男性的不同的东西，我认为这才是多元的，这才是真正的是符合人性的一种政策。所以说毛时代虽然是说我承认妇女的在舆论上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使中国人成了男马一样的没有性别区分的这样一个中性社会，我不喜欢在这个社会。也许司马南先生喜欢，可以
请讲。好，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理论的具体的贯彻执行，中国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啊！联合国妇女组织开论坛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亲口这样讲，并且反复这样讲，事实上过来的人没有人否认的。所以呢，陈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仅仅是以我不否认，我觉得陈先生说的太轻巧了。至于陈先生喜欢看今天的光眉画眼鬼一样的脸，然后呢把身体某部位突出出来的这种女性特征，当然有也可以，但是毛泽东时代没有，那女人照样也是可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难以见到了带有羞涩美的这样的女性，这大概呢也是陈先生喜欢的，因为很多很多人那种打扮，你说你喜欢，我倒觉着 没有必要表示那样的特别的审美情趣。
好，司马南先生，就说我知道啊，就您是100%的这个毛粉，那么您认为毛泽东他有没有局限呢？您觉得他是非常伟，当然了，我们都认为他是个伟人，但您觉得他的局限在哪里？
没有人是没有局限的。
好，他局限在哪里呢？
毛泽东对于美国的了解呢，就缺少我今天这样2年当中连着来5趟的具体的感同身受。
欢迎继续参观美国。
缺少我这样的具体的感受身受，这是毛泽东极限啊。但是要求一个人什么事情都精通，那你是一个神仙的要求，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对毛泽东没有必要苛责，毛泽东已经做出的事情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伟大的导师。
好的，
他对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或缺的伟大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的话，
好的，
根本没有可能到美国来。
好的，谢谢。那么感谢美国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各什么？
普林斯顿
中国学生的先生，以及我们暂访美国的司马南先生，欢迎您继续访问美国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